一棵像素工作室。
大家好，我是喵叔，一个还没有被岁月阉割，但已经害怕过年的中年书灯。对，我发现有的时候邻居的嘴啊，真是比银行的催命单还要命。像张老师这样的，因为后者只是要钱，但是前者呀，真是想要你的命。
我现在是挺想要你的命的。
嗯，来，珊珊，珊珊老师，珊珊老师，为什么珊珊珊？姗姗来迟，
没有没有。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大家好，我是大梦。嗯，我是一个本职工作是工程师，但是就是又比较爱文艺，虽然现在文艺青年是一个就是贬义词，然后所以比较想输出表达自己，然后来到了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将近45岁也还没结婚的弯弯。
哎呀，这个你看，
切题啊。
切题啊！刚刚你说你想从法律的角度聊，想从哪几个法律？
其实我之所以会对这篇文分享这篇报道，主要就是快过年了，大家要回去过年了，又要开始接受长辈、亲朋好友的询问。
哎呀，毒打了。
对，就工作怎么样啊？收入怎么样啊？结婚了没啊？有女朋友了没啊？或者就是小孩子功课怎么样啊？未来怎么样啊？
要不要二胎？要不要三胎？
对，所以说我是觉得刚好蛮呼应这个主题，就一个多月之后又要过年了嘛。
嗯，
对。然后前几天才把回家的票订了。
你过年要回台湾？
对，回去看看爸妈。
就自己回吗？
对啊。
啊？自己回啊？
是的。
万一明年又换人了呢？还是先自己回？
是不是？
过年回台湾的票不贵吧？也不用抢。
剩不多了，然后可能因为今年不是选举年，所以说，
而且就是台湾，嗯，这么说明台湾来大陆工作的人还挺多的，是吧？
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有号称有200万的台湾人是旅居在内地。
哦，那力很大。
但是台湾人也才2300万，
嗯，
大概有将近1/11的人是在内地。
就是我为什么觉得今天这事儿我想聊呢？虽然说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案子呀，是一个发生在。远在印尼的一个案件，但是呢又离我们好像有点近。为什么呢？因为要快过年了。
对，
对吧？
对，
总有一些年近快40岁的人还没结婚，有些难事，或者说不幸结早了又离了，离了还单身还娶不着，你说这不这特着急对吧？张老师，
你看我干嘛？
对啊，是吧？这个，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尤其是我们一想到这个过年，各位七大姑八大姨，对吧？磨刀霍霍，福建有这个传统吗？反正
全国都会吧。
我觉得福建特别重吧。像你这种没有办法给
对福建，其实他
老人传宗接代。
对福建其实挺重视传宗接代和重男轻女的。
我其实前天刚知道一个噩耗，张老师的父母已经空降到北京，亲自来催婚了。啊，我估计张老师
人没催婚，好吧，你不要在这里乱放烟雾弹。
所以今天啊，既然老人已经到了，那我们就决定不聊喜庆的，我们聊个解气又沉重的故事。就是印尼呢，最近发生了一个新闻，一个45岁的单身汉啊，因为长期受不了邻居这种长期的老问，一见他就问你咋不结婚呢？
这把年纪了怎么还不结？
对呀，这把年纪怎么还不结？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这个不符合印尼的传统文化呀。于是这大哥突然暴走了，一棍子就给这邻居送走了，送到那边去了。
就一棍子吗？不止吧。
好像是就是
反正就用棍子把他敲死了。
对，就是一棍子。这个你
肯定敲了不止一棍子。
哎呀，所以说呢，这到底是激情杀人呢，还是对无边界社会的一次极端的反噬呢？哎，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得聊聊这个。尤其是啊，像我们团队里面啊，想一棍子敲死的人大有人在，对吧？啊，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先问张老师吧，你怎么看？
对，哎，这事能怎么看呢？你看，就是包括很多网友，其实好多人都在说嘛，就是他干了我们一直想干但是不敢干的事儿，不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第一，他特别没有边界感。你别说只是个邻居了，就算是七大姑八大姨，其实你一直这么去问的话，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来说，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个人的隐私也好，或者说个人的问题也好，一旦被问到这个问题，其实挺讨厌的。就哪怕是我，就是我爸妈如果说现在跟我提，就是问这个问题，我也会下意识的觉得很烦躁。我今天还跟我一个表妹聊了聊，我表妹八 2009的，他也是，就是他去年已经跟他妈彻底闹翻了。
为什么？没结婚。
嗯，没结婚，他妈催，就也是觉得为什么不结婚？
有男友吗？
没有。
要是有男友在催，还有点道理。
对，我，哎，就是，而且都是干催，你哪怕说你给介绍啊，人家不去，你这催他有点理由，对不对？啊，他也不介绍，说啊，我们没有资源，你得自己出去找啊，就是像这种，我爸特别爱干这事儿，因为我爸不是他舅舅啊，我爸对他也是也是特别爱唠叨这事儿，
就指桑骂槐是吧？
没有没有，他就是纯喜欢唠叨这事儿。
不是，你爸一定是他最恨的那舅舅，对吧？
反正
他当面不说，背后一定是扎捡一小人舅舅上
面。你小心，人家爸爸现在在北京。
哎呦，是不是？哎呀，我得对庭上大人有所尊重。对，再给我，对吧？抓走了，直接回福建审判了，这判你死刑不记扣。哎，张老师，你是做合规的对吧？你觉得像你
做合规有什么关系？
对啊，你看，
嗯，
你有没有觉得像你这种这么大岁数了，对吧？你有没有觉得像你这么大岁数了，然后还没有结婚的男人，本质上是不是犯了一种错误？你看，就像那个装错了笼子的这个鸡一样，就是别人都是鸡跟鸡装一个笼子里，兔子跟兔子装一个笼子，哎，你变成了鸡兔同笼，就是没有待在社会给你规定上你该站的那位置，你没有一种笼子错位的感觉吗？
就是不谈这事儿，我觉得都挺好的。
就是避而不谈。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我感觉就是像父辈的这一代人就像 NPC 一样，你知道吗？脑子里一直有这个东西，就像想方设法的会把所有对你的关注都转移到这个事情上面来。你会发现跟他们聊天聊什么，聊到最后可能都往这个话题拐过来了。
这是这几天的感悟吗？
不单单是这几天，我就觉得我这段时间为什么我不喜欢跟家里面人联系，为什么每次我跟家里面人联系的时候会下意识的觉得就会叹气，会皱眉，会焦虑。就尤其是我现在，我觉得跟我父亲的沟通，我今天很认真的想了想，就是那个汪汪发了这个话题之后，很认真的想了想，我又发现我一想到跟我父亲去聊天也好，沟通也好，就是下意识的想要回避，或者是说就会产生一种焦虑感，就是觉得聊什么东西都离不开这档子事儿。跟我妈不会，我妈可能说的相对少一些，就可以去聊一些她的日常啊，或者是就是她退休生活啊。
你觉得为什么母亲和父亲会有这种不同的这种心态呢？
我觉得我可能受身边人影响也很关键吧。你就比如说我爸的朋友亲戚，可能这把年纪的都在帮自己的孩子带孩子了，
带孙子了。
对，可能大家聊什么都是聊自己的孙子孙女怎么着怎么着，他可能
他的孙女
参与感很弱，
被前儿媳带跑了。
对啊，而且就
你觉得会不会就是男性在这里面他是有一种很强烈的这种让自己的子嗣传宗接代的这种感觉，
这也是我想说的一个点。就他之前我觉得还分享过一个短视频吧，就
是、也是暗示你对吧？听起来
对、啊、肯定了，就是说什么什么就类似于什么没有儿子的这个家庭是多么的痛苦，或者是
没有儿子的家庭，这
对，
那这他的孙女儿都也是，
你也可以去对他做扩大解释，可能就是觉得啊没有孩子怎么着，但是我觉得那个视频本身确实是只针对儿子，就我当时看那个标题我就直接把他给举报了，就是太真的就有点我不太喜欢，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围绕着这个东西来。而且他对这个就是隔辈亲啊，他有一种想当然的这个偏爱，而且他觉得就什么东西都能容忍。你比如说像我跟我女儿不是一年没有联系了吗？对不对？我女儿也从来没主动联系过我的所有的联系方式都被掐断了。那这种情况下啊，我父母前天啊，就是也就是到了北京的第二天，他带着就是我女儿爱吃的从老家带来的东西到那个学校门口去等，对吧？我觉得你可以想象到就是会发生什么。那个我女儿看就是我妈去跟我女儿打招呼，打完招呼然后我女儿就是哎呀就着急忙慌的说，哎我要办一个什么什么手续啊，可能放学还是怎么样，办一个什么手续，然后呢她就转头就跑了，就没有再回来过，就让两个老人拎着那些东西在学校门口那么冷的天。你说就是我其实都很难想象就是这种事情我自己是不可能做得出来的。我也觉得就是如果说我真的有个孩子跟着我一起长大，我的孩子也不可能做得出来这种事儿的。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我非常的愤怒，而且我可以说我就是就不单单是针对这个对他的 教育者的愤怒，也包括对这个孩子不懂事的愤怒。然后但我爸就认为我不应该对孩子愤怒，他觉得这个孩子他是没有教好，他其实他很聪明，他以后长大了就会好的。我说他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成长起来，你在你和我也好，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办法对他造成任何影响的前提下，你怎么能指望他长大了就突然崩，哎，就变得懂事了，这怎么可能呢？
对，除非你特别特别成功。
对呀、啊，除非对，对对对，我觉得你说特别对。那除非我突然对吧，有了上百亿的身家。
对，就是和他母亲形成了一个
天差地别的对
差别
对对对。但是这个可能性肯定是非常非常低的嘛。所以这个事情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对，那对他来说，这个事情就好像是在基因里刻在基因里的一种任务。我的儿子他必须得传宗接代啊，我必须得有一个后代，所以你想他肯定对这个事情非常在意，像就跟着魔一样。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这个您的这个女儿她小时候从她的爷爷奶奶这块感受到过爷爷奶奶对男孩的渴望，她觉得被重男轻女，
这肯定没有。嗯，对，我这个我可以确定是没有的，因为他们也很注意嘛。
而作为你的朋友啊，跟你论述这番悲惨的经历，我的心情多少是好了一点。就是
我谢谢你祖宗十八代啊。
就是稍稍得到了些许的平慰啊，就是
允许他删删就对了。
对对对对，以后就允许你删删。
我第一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个点，他构不构成台湾所谓的义愤杀人罪。但是今天这个邻居他做的并不是有违常理或有违道德的事情，所以说他不能主张所谓的义愤杀人。所谓的义愤杀人，就可能你看到你老婆正在偷人，你太气愤了把两个都干掉了、嗯、那可能可以构成所谓的义愤杀人，因为你看到一个不义之行，你要去阻止他杀人的念头。
老催婚也算是不义之行吧，在我看来
他只不过就是多嘴鸡婆碎嘴或者爱管闲事。所以说在台湾来讲的话，就死刑、无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顶多就是认罪自首再减个刑罚，但是在台湾来讲的话100%不会死刑的。
那也差不多吧。
对，
如果我们说我们把这个你怎么还没结婚文文、
嗯、
你也这么大岁数了、
嗯、
对、
嗯嗯嗯、
我们看成是换算成物理攻击的话，你觉得他相当于多粗的一个木棍啊？
我觉得还好耶，因为他讲述的是一个事实嘛、嗯、我确实是没结婚，他并不是说你这死 gay 你结不了婚，我没结婚你怎么还不结婚。
这件新闻在大陆没有被报道，在台湾反而激起了很多
对讨论
涟漪。对，就是网友会觉得哎，你这一棍子打死人虽然违法，但是逻辑上却是闭环的，
而且
好爽，
还帮我解气。
对
对对对对、嗯、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个，是因为我看到在台湾的社群媒体上面很多人转贴这个新闻之后马上截图说赶快发到你的朋友圈去。
我以为是小红书猜你喜欢他猜对了。
是就是赶快 发到你的朋友圈，让你的亲朋好友知道说你今年过年再问我这个的话、
嗯、
对，就知道我要怎么对你了。
嗯，
所以说其实这个文化我相信在内地也一样，在台湾也一样，一定从小就先问你说哎，你考试考了几分啊，考第几名啊、嗯、或者是红包有多少钱啊，这个一定都是过年会问的东西。从小被问到大，其实我一直在警惕我自己，现在已经成为别人的长辈的时候，我不要再问这些无聊的问题了。因为说实在话，小朋友给我的答案或者被我问到的人给我的答案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其实这些长辈在过年的时候他们也没话题的。
我从来没想过去问人家这个。
对，
我最多就会问有没有人催你。
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这些大人其实 说实在话，一年到头就这见这几次面，他们其实大人之间也没有话题了，他们只能拿小孩子来消遣或者是来垫背、
嗯、
或者顶多就叫小孩子来做一些才艺表演之外，请问大人除了至少在我家除了打牌吃饭聊天还能做什么？然后你又不能说给了你红包之后，给小孩子红包之后你又不跟小孩子互动了，可能就顺便的问个几句而已。其实没有人会关心你，或者是你不结婚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是他们需要关心的。
对对对对，
他们也没有想要关心，他们只不过就是找个话题把这个时间
记不住。
对，把这个时间拖过了。
还有一个就是展示自己的优越感。
对，
尤其是对于就比如你像我觉得我爸的同学去跟我爸聊天聊这事儿的时候，肯定是会有一种带着一股爹味儿的。
嗯
啊，就是你看你儿子这么大了，你看离了以后这么久了也该找了，你看趁现在还能生赶紧生个儿子，对吧，多生几个。 我都能想象得到我爸那些同学是怎么在我爸面前说的。
对、找的话题一定是他们所拥有的或者占据优势的话题，他们才会主动变成他们的话题去聊，
拉到他们的舒适区里去。
对对对对对。
孟姐，你作为一个蒙古美女，内蒙古美女，你是怎么英年早嫁的？
英年早嫁
啊，已经结婚了吗？
对，而且很早就结了。
为什么？也是受到了父母的压力吗？
没有，父母完全没有给我压力。就是我，
你还去加拿大留学了，对吧？
对，
你理论上应该受西方思想啊。
对，我是挺受西方思想，所以我觉得随时可以离，那就结就结了。对，就是我没有觉得结婚是一个很大的事儿，就无所谓。结不结都行、就可结可不结。对，因为我父母真的没有给我压力，这也是我现在觉得隐身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中国真正比较不重男轻女的地方、我自己知道的就是内蒙和东北，因为这不只是我自己个人经历，包括我周围的这个同学的经历，就真正的不重男轻女不只是说他们家里只有一个女儿，然后且把这个资源都给这女儿、因为就像南方的很多当年那个计划生育时候他被迫只有一个女儿的话，他也只能把这个资源只给这女儿。但是之所以很多南方的重男轻女是假的，就是他是还是仍然是重男轻女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会潜意识会给这女孩强化说，哎，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然后什么或者是找个女婿怎么怎么样，就是他潜意识是在从小是在否定这个女儿的。所以很多女孩她即使自己出身很好，然后父母也很爱她，但是她仍然会觉得有点愧疚，为什么我不是个男孩，所以她就觉得种种行为是只有这男生可以做，我不能做。但是我觉得在内蒙和东北这样还是很少的，因为内蒙和东北女的本身就非常猛，家庭地位非常高。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没有这种厌女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很多在南方成长起来的女孩、即使她条件很好，她也仍然是被厌女情绪所带大的。就是最可怕的是很多女生她自己在厌女情绪中长大，她也仍然会厌女，
会延续。
对、是的，这是最可怕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又会循环回来，因为现在这种独生女又少了嘛，又会出现两个孩子这样情况，这个问题就又会加重。
我就觉得张老师，你父亲跟他的同事去聊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聊这件事儿？其实我当时就是想啊，如果这个社会啊，你看我之前是做杀毒软件的嘛，这个社会是个巨大的操作系统，像一些大龄单身的呀，尤其是像你这个还算离异的，现在连见个孙女都这么困难的，你就会被这种系统啊给判作成一种系统的错误，我们就叫 bug。 而邻居大爷呢就觉得自己是那杀毒软件360，觉得有义务得给清除掉你这个错误。怎么清除掉你的错误呢？就是通过不断的嘲笑你、询问你、逼迫你，让你跟他们变得一样，有一个媳妇儿，有一孩子，回归他们眼中的正常。
对，我觉得确实就是在他们眼里可能就是觉得这样的生活才是正常的、圆满的，就像我们那天聊老人一样，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天伦之乐才是幸福最终的模样啊！就是你只有哎呀子孙围绕在这个膝盖旁边，哎呀随时可以看到其乐融融，这可能是他们心里那一幅最美妙的画卷。
对，而且我觉得从心理博弈的角度看，那个邻居大爷就是或者说邻居大爷反复反追问的印尼小伙吧，就像你父亲那帮同事反复问，哎呀他怎么结婚呢，你觉得他到底是在真关心，还是通过就是确认你已经失败了来刷取自己这种存在感，或者说哎
优越感，
对我儿子，哎呀这个对吧，虽然说我儿子没考上清华，对吧，没成为律师，还在某个地方在做清洁工作，在掏粪，但是这都不重要，
我有三个儿子呀。
对， 对，但是他已经是已婚人士，他这种优越感，我觉得这就是什么，这就在向你这个庭长老爹收这个叫什么精神上的保护费，对吧，这个感觉就是交钱，你别看你儿子在北京，对吧，在那什么，对，那你在这事上你失败了，那你就得交钱。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是很成功的。
哎，你爸没觉得这是他们对他的一种霸凌吗？
对，我但不，我觉得他，我真的觉得我爸现在年纪大了之后啊，就
他没意识到这种霸凌，
对，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不行了。
嗯，
我觉得他现在第一就是非常的随波逐流，然后又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
我主要觉得是你爸冤在哪儿啊？就这是霸凌行为，你知道吗？就是其实询问你，就是。你看学校的霸凌也是打着为你好的 这个旗号盘问你嘛，就是学校里收保护费的那个霸凌不都这样吗？你交钱实际上是我为你好，我保护你，你得交钱。你像那个我们那个电视连续剧叫什么的那个什么什么圣集团，强盛集团、
啊、强盛集团，
对对对，我是为你好，所以我收你这个保护费。你说这个霸凌保护费跟这个逼问你爹你有没有结婚，你有没有这个幸福的生活，这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不，没有区别，对吧？都是披上了所谓的哎呀长辈的外衣，关心的外衣，但是这个霸凌就成为了一种合法的伤害了。
而且我觉得他们也会就是直接的说出来，就是告诉你，哎，你看他，哎，那个谁老问，特别关心你。
可是我
这是原话，
我真的觉得，我觉得那个张爸爸应该没有被霸凌的感觉，是因为这样的状态也是张爸爸本身是期待的，就好比像我爸一样，我爸也期待我赶快结婚生小孩。
对，
今天他亲戚朋友或者是邻居茶余饭后大家聚会聊天的时候，哎，你家你儿子怎么还不结婚？对啊，我也叫他赶快结，他不结啊，这肯定也是我爸的希望，所以他没有被霸凌的感觉。
对，
因为如果说今天我真的结婚了生小孩，说不定我爸遇到邻居也会，哎，你家儿子怎么还没结婚？对不对？这我觉得这是人之常
情，互相霸凌。
对，所以说这是他们那个年纪聚在一起躲不掉的话题。
对，
只是看你接不接茬而已。我反而会觉得说，这种长辈去问下一代，问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有一种被霸凌的感觉。其实我这几次回台湾遇到他们的问我在这边的状况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两边都有好有坏，但我觉得我现在的状况是我喜欢的
啊。
我就这么回答，我以虚打实，现在的状况是我喜欢的，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反正这种状况，我就觉得说这个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只要对我自己交代的过去就好了。就算我拿了一张100分的考卷展示在你面前，这张考卷也是我的，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跟你 say goodbye 之后，这件事情也跟你没关系。所以我真的觉得我没必要跟你实问实答，因为对你来讲，我只是你之后的一个话题而已。
我考60分也是我乐意，
对吧
、我自己的体感是满分，这就可以了。
对，
嗯，
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在这边过得不好的时候，你们也不会来帮助我，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给你那么样老老实实的答案，说我过得好或不好？
有道理，
我过得好你眼红，我过得不好你也不会来帮助我。不要说你会开心，但是至少你也不会来关心我，那我为什么要对你负责？
难得理性。 对，你知道台湾骂人是会需要罚款的，
罚款
有一个公那个公定价
啊，最便宜的是什么？干，
对，干，
多少钱？
好像是10000块台币。
哇，也不便宜啊，2500块钱人民币啊，对吧，将军啊？
我觉得很好啊。
所以这种问题就是会随着你的眼界更高，在大城市这种现象会稍微减少一些。我觉得尤其在上海，应该这种老年人之间互相这样的问有没有孩子情况会好很多。
那假如说你老了，对吧，大梦？
嗯，
你也变成一个在树底下没事干的一老太太了，对吧？你看隔壁湾大爷的孙子35岁了还单身，你会忍不住去问吗？
就是我会问，也会喷他，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没事干。
嗯，
然后这时候为什么就我会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刚才新闻中的这个就是45岁没结婚的这个人，还是被杀的60岁老大爷，他俩根本原因都是自己内心没有什么秩序，就是都是不自信的，也不幸福的。说实话是这样，所以他们要通过贬低他人来证明自己，然后另一个人又这么容易被影响，又容易被激怒，所以再还手把他杀了。根本原因他们两个人都是弱者，就这么说，就内心是不够强大的。我觉得我老了之后可能也会这样，然后就没事干，所以就去说别人。但是到时候可能几十年之后的世界，可能说的不是在说你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可能到时候比如说互相鄙视的就是，哎，你有没有比特币什么的，你怎么还没有比特币，怎么这么惨类似于这样，
你好像咋都不知道比特币了。
对，可能是另一个系统的评价，但是一定会有这样的评价。
嗯，那你觉得问这种东西，忍不住去问这种问题，你觉得是寂寞呀还是坏呀？
是寂寞和坏都有攻击性，就是你自己的攻击性，然后你用一种善意的方式来掩饰出去，因为你很多人他是需要释放攻击性的，来就是原谅自己生活中的无能和无聊。
但上一辈的老人确实他们能聊的东西好像也不多了，
对，他们的世界就更小了。
对，他们就是在那样的环境成长起来，就是受到的教育和当时的国家政策也都是朝这个方向去推动的。
我反正就现在觉得真的很多年轻人呢，尤其是这个不结婚的，尤其是这个一过了30或者28这个坎儿，对吧，你或者是有的甚至是25这个坎儿一过去之后， 是有点恐惧回家。你过年吧，你在外地工作飘着，你是渴望回家的。
对，
但是你又感觉的确回去之后吧，面对的全都是这种无解的压力，对你人生的一次似乎重新的审判和梳理，就让感觉你回去之后也不快乐，但是你不回去之后又孤独寂寞。
对啊，在这个新闻下面我就看到台湾的网友就说，我真的觉得是个神回复，他就说你竟然问了一个连我妈都不敢问的问题就等于说意识到说他是很冒犯的，连我妈都不会这么对我，你凭什么这么问我这个问题。对，我觉得这样的回复真的还蛮可以让对方马上闭嘴，如果对方还有点 sense 的话。
哎，但是其实很多人并没有，就是你像如果我们过年回家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些就是好多
三姑六婆。
我的亲戚可能倒还好一点，主要是我爸那些同学啊什么，就从小可能玩的比较多的那些叔叔阿姨可能就会逮着问。
哎呦，
真的，
然后我自己感觉啊，可能我心里比较阴暗，我觉得很多玩笑啊三分真意，
一定的，一定的。
对，剩下那七分呢他妈也是恶毒。
嗯，
就他实际上在用这个玩笑掩饰他的优越感。
对，
对吧，他不像咱们同辈之间，咱们开个玩笑大家就是互相就是真是开玩笑的，对吧，他但是他的那种玩笑你真的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嗯，三分真意就是七分恶毒。
我真的不觉得就是他们会很在意你过得
怎
么样。
对，嗯，对对。
而且他们问你这个问题说，你反而要觉得可能你在他们心目中是成功了，所以他才这么在意，他才问诊这个问题，
才真的变成他的话题。
对，就即使哪怕这时候在北京咱还在这挤着地铁没吃上饭九点到家，但是你在他们眼里就是你已经逃离了小城市，你就是成功的，所以你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就是成他们眼里最大的攻击的点，你反而要这么想，那可能你就是真成功了在他们眼里。
哎，其实也没有很在意他们怎么想说实话。
哎，你说为什么法律上就是我们说啊，比如见着大梦这种姑娘啊，我们吹个口哨调戏一下现在都能被界定为骚扰，那为什么他问你你结没结婚，你没结没结婚，你怎么45岁还没结婚，就这不能认定为一个骚扰呢？
因为他包着一个关心的外皮，长辈关心晚辈的一个糖衣嘛，
就是这种在小事上就是不停的持续的提醒，就是一种隐性的霸凌。而且这也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正常就不成功，所以在以后年轻人的世界里我觉得反而是反的，就是你不正常才是成功，你正常反而不成功你竟然结婚了这么俗，就是我觉得以后的概念都会变。
有可能，
我觉得之所以在网友中引起这么大反响，也是因为现在台湾的很多年轻人也是
不婚不育，
不婚不育比较多。
对，
对吧，
对对对对。嗯，像我83年的嘛，然后我有同学他儿子今年已经20岁了，然后也有很多同学是目前还单身，然后结婚生小孩的大概是占了1/3而已，有2/3是没有结婚或者是结了婚没有小孩，所以台湾的少子化是比内地还要严重，所以说我们这一辈遇到这样的话题问关怀是很稀疏平常。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不至于会有那么强烈的消极心情说被长辈问很烦很怎样，但是我真的只是告诉我自己这根本不是他们想关心我的真实的状况。
我觉得他甚至不是关心，
根本不关心我。因为我来内地5-6年了，会主动联系我关心我的屈指可数。其实好比说我是疫情期间过来的，尤其是两岸的新闻有时候会扩大了这边一些比较负面的新闻的时候，我相信我爸妈的反应一定是，如果说你有心爱或关心的人在这个地方的话，你一定会主动想要关心。但是这些过年问我这些问题的，说真的从来没问过，不是说没有微信没有那个通讯软件，但是从来没问过。但是为什么逢年过节遇到面的时候反而是问起你最人生大事，我觉得这种东西太虚伪了。所以可能我自己在外就来大城市工作之后，我真的会觉得说这些人对我来讲就是逢场作戏就好了，所以我不会走心。
而且甚至我会觉得就是我爸妈，我妈可能还好点，就我爸老问我这些东西吧，我就会觉得我明明经历过一次就是很失败而且对我来说就是刻骨铭心的难受的这样的一次婚姻，但是在他们看来呢并没有觉得我有在这件事里有受到多大的伤害，
需要疗伤的时间。
对，就他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没问题了， 而且他们今天还在劝我放下对他的恨。其实、
啊、希望你复婚吗？是
放下对他的恨，他不是复婚，他是觉得我不应该一谈到他就生气、哦、我说我现在不是说对他生气或者恨，我是生理上的厌恶这个人，就是我听到他的声音或者跟他说话，我就会觉得很恶心。我是真的觉得很恶心。
那父母能理解这事儿吗？
他理解不了。
嗯，
他觉得你应该放下。嗯，我妈甚至说，他说，因为他原来是特别针对我妈妈，说话说的特别难听，骂他怎么老不死啊之类的这些东西，他都说过。他说我都已经大概意思就是他已经放下了。我说那是因为所有的正面的交手，或者是说正面的那些恶，都是我接下来了。最负面的东西都在我身上沉淀下来了，
而且他能放下他是因为他也没有那么爱过他。
对呀、啊，现在也我现在也想不起当时什么爱不爱的啊，这个东西确实很缥缈。
我觉得也挺逗的，你妈是受伤害最深的那个人，
其实也是一样。
对、啊、
他们其实都是就是被霸凌过，某种意义上。
对啊，问题是他们现在劝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对他们一直劝我、啊、就是比如说他要我，就是因为我前期经常。就是在我还跟我女儿还没有断联的时候、
嗯、
就是比如说天天拿着女儿作为一个筹码去要求我做这个做那个，去安排我的生活，你知道吗？就是离婚之后还要去做这样的安排。我们之前断联也是因为我当时不服从他的安排，然后他给我来了一句，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没有按照他指定的时间带孩子去医院嘛，他就说啊、那你就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再生病，也没有人会管你，然后就把我彻底拉黑了。
没有，
所以你说他不停的在利用孩子去，可以说是介入我自己的生活，去对我造成伤害的这件事情，他们完全视而不见，他们也感受不到我的焦虑。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他们还要去对我的这个个人的生活还要去指手画脚，而且也从来不会关心我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而且还会劝我把猫送走一只，你知道吗？就到了现在，我的猫都已经五岁了。
为什么？他觉得你的猫，
他觉得我养太多了。真的也没有别的原因，他就觉得我养的太多了，我就养两只猫一只狗嘛、
嗯、
我其实也没有打算再多养，我觉得现在就刚刚好了，但他就觉得啊，而且是见到就要说两件事，一个是 你养的猫太多了，养这么多你照顾得过来吗？他你养了这么多，你这个连出去玩都不方便什么，就是以旁敲侧击的，就是用这种方式，我不知道他们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因为我觉得他们也是知道这个肯定是劝不动我的，但还是要念叨，因为不念叨对他们来说很难受。我就像这个印尼的这个案子一样，那个人我估计可能也是啊、一方面也是看得不顺眼。
念叨就是实际上你父母有点像一个就是我们东亚父母有的时候你会感觉有种窒息感，你会感觉他像监狱里的管理人员，他就通过不断的说你这个行为错了那个行为错了给你扳正，你知道吗？
嗯，
他就希望能够给你扳回来。觉得哎，我不停的说，那你有可能就是变成一个他们所谓的他们眼里的走上正轨，你终于走上生活的正轨了。因为你现在这种情况可能在他们看来你没有在生活的正确轨道之上。
对，是 的, 是的、
你脱轨了。因为我觉得福建人还是挺讲这个所谓的宗理伦法的，对吧？啊，
嗯，是的，包括台湾也是、
嗯、对，宗法伦理这些东西、嗯、那你这么大岁数不结婚的一个男人，对吧？那意味着什么？在这个福建的很多传统里面意味着你这是断子绝孙呢。
对, 对，
绝户，对吧？邻居会嘲笑你。
嗯，
其实这也在潜意识上，我说实话对你老爷子而言，就是他生活在福建，这是一种我个人感觉啊，是一种基因层面上的一种降维打击，可能对你父亲来说这是一种比杀人诛心更诛心的这个羞耻，生物学上的羞耻。你看吧，你儿子现在一个人单着、嗯、在北京飘着，你做到这么优秀有什么用啊，对吧？因为你儿子做到这么优秀有什么用啊？因为你儿子没有
儿子，
对，没有儿
子、啊、
他现在甚至都没有结婚，他孤单到老。
对对 对, 对，
我都能想象到这些其他那些老头一想的，哎呀好开心，对吧？
对，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牵着他的孙子跟他老爸说的。
对对对对 对, 对而且还最后可能有个动作还是糊了糊了自己孙子的头。
对对，走，我们去买糖果吃。
对对对对，
哎，不止一个孙子。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你想你爸那个咬牙切齿的劲儿啊。对 啊, 啊，
肯定会觉得就是、嗯、就这，尤其是在福建那个环境里。
嗯
嗯，
会的，会的，会的。台湾会吗？
会啊，我有时候回去的时候，我妈还说：“你看人家谁谁谁都快当阿公了，
嗯，
都等于说我同学都快当爷爷了。
嗯”
我妈都会这么说。
嗯，
当时她说：“你他的同学都已经当老，太姥姥了。”
嗯，
所以也是给我压力啊，但是还好我耳根子还蛮硬的。嗯， 他们的生活重心，我真的觉得他们就像那个张老师说的，他们的生活就还是在那个圈子里面，他们跳脱不出来，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反应我可以理解。
嗯，
我不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面，他们也说不动我，但是在那个当下那个情境下，我不会去反驳他，我说好好，我知道我知道。嗯，除了这个之外，就像所以喵叔你刚问我，我会怎么去，我没必要跟他们正面硬刚。
嗯，
是因为时间到了我就该滚蛋了。对，确实
这个对，你还可以逃离，对吧？
是的，嗯，是的，是的。
孟姐儿，你是不是现在还生活在你父母的魔爪之下呀？
没有，也就是因为受不了，总吵架。
哦，
就是
你把他们赶走了，
对对对，然后让他们去南方了。
那个，那你婆婆对吧？嗯，对你这种要断他们家子、绝他们家孙的这种媳妇儿怎么看呢？
就是因为我跟我婆婆联系挺少的，包括公婆，
哦，
所以
断联。
对对对，然后他们说我也不会听，就从一开始
他有说吗？
嗯，没有说，而且他也。嗯，就是，
他很看得开这事儿，
对，因为我跟他联系也比较少，然后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就是现在离婚率这么高，
嗯，
你俩能过就不错了，
嗯，
还别说别的事儿了，嗯，这他们的他们是怎么想的，
尤其是老公已经被发配到北美边境去了，对吧？
对，
啊，
是
北境之王。
你们两个都是蒙古族吗？
他是汉族。
哦，
嗯，然后关键是他老公现在加拿大呢。
哦，
对，
嗯，
我就是说北境之王嘛，就是临冬将至，先不离婚就不错。对，可能对老对，
哎呦，离婚真的好多，我那天真的觉得特别感慨。
嗯，
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在北京，马上离了吧。
嗯，
哎呀，现在离婚率其实说是将近话一半了。
而且你知道吗，我感觉特别就是特别讽刺，就是我前一天晚上跟他聊了好久。
嗯，
就他说他
还没离呢，那时候
就还没离，就
聊完就离了。
不是不是，他跟我聊了很多，他说他，
嗯，
就是他的那个状况比我还糟糕。他是我也算我老乡，也是福建人。
嗯，
其实他是我也不说他的职业了，反正他的
职
业其实不，他是学金融的。
哦，
他的那个职业其实就是这条路其实一直都挺顺的。他现在已经不，他其实可以算是我领导了。我是觉得他这么多年，他结婚其实，
嗯，
他现在儿子两岁半，然后结婚也挺长时间了，四五年了。然后呢，那，哦，不止，有六七年了可能。
嗯，
他我觉得他结婚以后就一直在被霸凌，你知道吗？他是自己婚前买了房子啊，也不算多大啊，在可能西红门那边，反正挺远的，在大兴那边附近。然后呢，买了之后，他结婚之后，他是他的丈母娘和岳父跟他媳妇在一起住，就说是要照顾他，而且是一直就住到现在。而且他生完孩子之后呢，他的媳妇也跟他的爸妈闹矛盾，也是闹，就是因为一点小事闹得特别大，然后他就不让他爸妈来，也不让他爸妈见孩子，跟我有一点类似，对吧？
嗯，
但是我至少没有被鸠占鹊巢。
嗯，
他就基本上他说那个家里属于他的只有1.5平方米，就是床的一边和他的一张电脑，其他所有的空间都不属于
他。我感觉他的问题就是，当然大部分是女方的问题啊，但是他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在一开始设立好边界，
对，
他一直在退，然后对方就会无限制的侵占他边界，这个是没有尽头的，这个事情会一直到。
对，你说的特别对。
对，
他后来就是，而且他们丈母娘看不起他，
嗯，
因为他个子不高，你知道吧？但是呢，就是你看你在结婚之前，这些都是一个确定的条件。
对啊，都已经知道的东西。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看不起人家，人家他妈的好歹是个那个央企的一个处级领导，能干到这样，而且收入也很高，而且他房贷也是他付，然后呢，他媳妇的信用卡也都是他还，就经济上他都是 cover 掉的啊，就是把这个家我觉得照顾的是非常好，但是他因为太忙了，很少，确实就是对孩子什么这些照顾，可能确实是主要是他媳妇他们一家人在照顾。
哎，会不会他自己属于这种山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他女方的父母本身就很成功呢？
嗯，并没有，他们是老乡。
哦，
他们是，而且就是他媳妇是男方他妈妈介绍的。
哦，
他们之间本来还是有点同学关系。
女生现在职业呢怎么样？职业发展，
他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里做有经理。
嗯，就是还可以，
不高不低。
哎呦，没准能认识咱们的嘉宾呢，对吧？某一个，咱们嘉宾可这四个里面都有，
是吧？回头问问
，
可以问问。
嗯嗯，
对，虽然这个女生这样可能有点过分啊，但我觉得她值得提倡的点就是她主体性比较强，你不觉得她比较自信吗？
嗯，
她就能把她老公一步步施压到这个位置。就相反起来，这个男生的心力可能是不如这个女生的。
那肯定啊，你这样说，我前妻也是的。
对，
我的底线也是一直在推。
对啊，那你在被推底线的时候，你是怎样？就你很难受，但是你还要忍。
对，
就你怕失去，对吧？
嗯，怎么？
就是你根本原因是你怕失去。
我觉得我当时确实很多的考虑，一个是。就是比如说来自于这个家庭传统的觉得应该维持一个家庭的稳定，还有个就是小朋友，你得考虑孩子，还是有很多就是孩子的因素在里面。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就是包括就是可能在就是前期坐月子的时候，确实我爸妈可能有些地方照顾的不到位啊，就是我会就是肯定会觉得就是我自己可能爸妈这边他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的话，那我肯定要相应的去容忍一些他最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之类的。就当时都有这样的博弈考虑，然后就一步退一直往后退，然后尤其是到后来就是你到了一个就是无论聊什么都会吵架的地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你会好像脑子里有个倒计时，就觉得这个婚迟早是要离的。
哎，那你说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案子，那你说假如说这哥们儿他那天晚上没有拿棍子打死那老大爷，而是微笑的回答说，对，我就是那个没人要的什么什么什么，对，然后没娶不到老婆的单身汉，然后回家独自抑郁，你觉得这算不算是一个文明的胜利啊？
文明的胜利？
对啊，
谁文明的胜利？
就是很文明嘛，就是我没有杀死他，对吧？我这个自己的个体精神自杀了，
这不算懦弱吗？
就如果是这样就还是不算文明，他文明他是把这个事情消化得很好，这个事儿打击不到自己，这才是文明。
这你得内心特别强大。
对，
就这个事情完全不在乎，像弯弯刚刚说的那样，他就是从内心深处就觉得你说你的呗，那个你影响不到我，你也不是关心我，你爱咋咋地。
那大梦你现在能顶住这种压力，是不是也是因为自己父母方面比较？
对，我觉得是，就是我不太受这些影响。而且我一直就挺特别
那你能感受到是因为来自于你家庭的成分，所以说你不会受到这个影响。
一方面是家庭，一方面我就是从小就是比较猛那种女的，就是无论是武力上
还是套马的姑娘
对，所以我不太这样。而且我遇到这种，但是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愤怒，这个还是我不够强大的地方。我应该强大的时候我就是完全不愤怒，平淡如水，但我不行，我内心会愤怒。
但是愤怒，
然后我会回怼。
愤怒有的时候是需要底气的，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来自于一个比如说假如说啊，是一个明显比你的另一半的家庭地位要低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环境的时候，你的愤怒有的时候是你甚至都不敢用出你的愤怒，
对，
愤怒是无力的。
这也是一部分，但性格也是一部分。因为我母亲就我妈妈比我爸就是家里要低，但是我妈特别猛，就是根本原因她就是那种她就是那种不怕失去，就大不了就离。怎么地，所以就是我爸反而是那种一直退让，就是这也跟性格，就是比如说我妈是那种喜欢冲突型的，她用冲突来解决问题，她觉得这事儿不吵就没到点儿，就是这事儿就没解决，必须吵完了这事儿才算解决了。但是我父亲可能就跟张老师一样，就是他是害怕冲突的，他是所以他就会一直忍让。对，所以这要中和，就是你不能害怕冲突。
我确实不喜欢冲突，我也特别讨厌吵架。
对，我发现害怕冲突的人他就是容易会被欺负。
你也没被这段婚姻给困住，你也是最终选择了离婚了，成功的逃脱了吗？算是。
你怎么说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
但是在你爸眼里这是个失败的，对吧？这是个失败的行为算是吗？
我觉得他不是这个行为失败，而是你这个状态是没有达到
他，不是他理想的那个
圆满的那个状态。他觉得离婚这件事情是你自己决定的，确实当时也是过不下去了，这个是 OK 的。但是呢他希望是你能尽快的恢复到他觉得 OK 的这个状态。
所以这说明他们夫妻两个感情是挺好的，就你父母
反正是比较稳定的。
对，所以他觉得这样状态是好的。
对，我觉得在我们那边的传统的眼里，就是你就是得那个老婆孩子热炕头，你就是得儿孙满堂。
对，
就是这样是最好最美好的。
对，因为我有个朋友说过，他也是来自于，我就不说具体哪儿了，反正也是很偏僻的地方
内蒙边境听上去
对，是的是的，果然是。他就说他们那块儿，如果一个就是女的想跟她丈夫离婚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死他。
好家伙，
要不然就活不下去。
你这内蒙姑娘真是让我有点胆颤了。
对，就要不然她会被吐沫星子淹死。就她离完婚之后没法活下去的。
哎呦，这怎么好像旧社会啊？
对啊，
对，就是，所以你看，咱们就想象不到，就在更偏僻地方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所以你让现在很多零零后可能看你父母的行为，他们也会觉得，就跟咱们看这个 内蒙边境的地方一样。
嗯，张老师，张庭长社会地位还挺高的，对吧？算是
还可以吧，
对吧？在你当地，我就觉得在伦理学上，你理论上一个玩笑的解释权应该是归那个地位高的，对吧？但是为什么最终你父亲在跟他的同事聚会的时候，他失去了这种玩笑的解释权呢？甚至成为那个被嘲笑的人？
首先因为退休了吧？
对，一个是退休了，而且
权力不在了。
对，
嗯，而且
之前肯定会好很多。
而且他玩的好的那些朋友啊，
嗯、
地位都相当。
对，
都比如说是啊、哦，这个什么民政局的这个哪一个领导，或者是哪个镇的镇长之类的，
嗯，
啊、就是基本上，嗯，我觉得就是你可能年纪大了之后，慢慢的这个圈子就会朝一个水平线上去稳固。
嗯、对，就看门大爷的肯定不会每天跟他说
在一起嘛。
但是你说那种看门大爷之类的、嗯、或者是就是真的很明显社会地位不一样，他其实肯定不会去问你这些事
儿，玩不在一起、嗯、
而且他肯定不会在意那个人问的。
对, 对, 对，他肯定，对对对
对，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关键的，
对，
他不会在意这个，
而且到
伤害你最重的反而是同类的这个真实。
对,
对，
而且到了那年纪，我觉得他们在乎的真的就是这几件事情而已。
就包括我的发小，我那个我有个非常好的朋友，就是那个在福州嘛，他也是做律师的，他也离过一次婚，他之前他那个媳妇是好像就是确实是不孕不育，也是因为这个和一些其他的原因吧，然后他离婚了，后来找了一个年轻他七岁的一个媳妇，也是律师、
嗯、
同行呵呵，把隔壁行的那个律师给撬过来了、
嗯、
然后呢就很快生个儿子。
哦，
那这个在我
在福建很重要，
在我爸妈眼里这就是人生赢家，
完美了、
嗯、
你看又在老家工作，对吧？而且是反正也算省会嘛，
对
对吧？虽然是二线城市，那也是省会，然后呢有房有车，
嗯
啊，然后又有儿子啊，老婆又年轻，哇，牛逼大发了。
那你能不能跟他们说你五十多岁再生，想先玩几年？
哎，
因为男生确实是，就是他和女生的这个年龄焦虑还是不一样的。
你这么劝你老公呢？五十岁再生？
对呀、啊，我的。
你太坏了。
对呀、啊，我是真觉得我要是男生我就更不急了，为啥还焦虑呢？
我爸妈可能觉得就是他们想趁他们还带得动、哦
嗯、
说能帮忙、
嗯、
你说不需要他们带。
对啊，我
你说你到时候娶的媳妇儿比你年轻二十岁，他爸妈年轻着呢，他爸妈可以带。
我好有道理啊。
对呀、啊、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不明白你们男生焦虑的点在哪儿。
嗯，
对，你们七十岁六十岁都可以生呀。
我就问一下妙叔，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也符合你。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就跟我的那个兄弟他们说，如果要生的话，我想要早点生，因为我
不
想 要，因为我不想要我在五十岁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爸，我们去球场打球吧。”我打不到了，你自己去吧。我不知道妙叔你现在会不会有这个状况？
好像有个日剧就是这个。
对。如果说你儿子今天
小日向文世主演的那个，
对，就是你儿子如果今天说爸我们去滑雪吧，或者爸我们今天去跳伞，
我得承认我是个极端功利主义者，就是说我之所以那么早结婚那么早生孩子，是因为我曾经的一个人生导师告诉我说，早结婚之后呢，你孩子可以父母带，趁他们还年轻力壮，
嗯，
对，这样你会有很多麻烦，
对、
等你长大了，你的孩子也大了，你的父母老了、
嗯、
你不会面临一个人生窘境，就是
两头烧，
对，三明治一样，上有老下有小夹着你。这样我经过一番理性的思考和这个判断之后，我当时觉得这话说的是有道理的，所以当时我真的就按照这个做了。但是我觉得你结得早有结得早的问题，就是那时候你的感情是不成熟的，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你盲从了，你符合了一个他们所谓的幸福生活的一个剧本，但是突然你发现他们那个剧本里面其实你不是主角，你是配角，只是你按照你那个配角的方式来把这个剧本演出了。而你一旦拒绝说我这个配角不按照这个演出了，我甚至把主角给杀了，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暴力夺权了。
我觉得之所以上一辈人可以这样的话、嗯、早早结婚生子，然后还过得看似比较幸福，就是因为那一辈的人还是主体性不强，他们没有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就这样而已。但是现在的人，尤其再加上以后零零后，他的主体性越来越强，他这样他就会不快乐。比如说他要是都早早的结婚生子，然后他最后会出现很多问题、嗯、所以我觉得以后的人越来越不会按照这条路走。而且再一个，就像你刚才说这个，像弯弯说的，就是等自己五十岁孩子就是刚出生， 你看现在这不是最近古巨基不是又生二胎了吗，他们夫妻两个都50多岁，我觉得这个观念也不一样。你看古巨基，我觉得他现在能打得了网球，他也能游得了泳，完全没有问题。
哎，但是
古巨基的经济状况是让他可以去打球可以去游泳、啊、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嗯、对，
大梦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啊，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嗯，
我觉得大多数人来说，你35岁之后你会觉得体能下降，
对，
等尤其是男生40岁的时候，我就看这几天那个我一个朋友啊，他把自己，他最近在找工作，把自己的这个简历，他才41岁啊，啊，把自己这个简历投到这个人才市场，然后以前很优秀的一个人找不到工作，没有人应聘他，所有的人都说不合适。他说他招的这个职位就是我以前做的这个职位，他为什么觉得我不合适？我是因为你的
年
龄，年
纪，
对，你超过40了，现在很多
35，
35都觉得不要要，对吧？你40了，就是这只是一种歧视嘛，
对。
但是当然，我认为这种歧视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现在有一种大病，就是说他们自己病了，就是觉得自己不能成长了，尤其是在这个 AI 飞速变化的时代，他们找不着自己的感觉了。他们说，哦 ，OK， 我不知道年轻人的想法，那我只能雇一帮年轻人，让他们来折腾啊。我反而觉得有的时候这种公司死得更快。不说这个，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就是会，男生到了现在这个社会的竞争压力下，他们会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们会感觉到的确自己的收入是直线下降。你说50岁对你可能是，对吧，鲜花开到了极致，对一个女人来说，对吧，
不50岁也是在市场上没什么竞争力了。
有竞争力，对，弟弟们还如狼似虎的呢，现在，对，可能对你来说是鲜花开到了极致，正在绽放，但是对男人来说，他是那片绿叶，他已经黄了，他马上就干枯掉下来了，对，所以说他一面临着自己的收入减少，二面临着自己的孩子可能要交高昂的各种费用，甚至是上大学的费用啊什么的，不管是什么，这孩子不是高中就是大学，是一个非常的十字路口的时期。那老人呢，老人很可能80岁或者是70岁暮年，要面对死亡的一个时期，所有的生活的压力都向你袭来，裹挟着你，然后吞噬着你，你的收入又甚至不是降低，而是没了，瞬间就没了。所以说我觉得至少我不是古唧唧，
对。
但我觉得现在随着这个经济下行，就是你这个，你很难保证你早点结婚生子，你就能保证你的事业高峰期和孩子成长高峰期能重合、嗯、
但是我绝对不会50岁再造一小人，对，然后对，我甚至都分不清他应该叫我爸爸还是叫爷爷，对，诸如此类的。
我反而觉得我可以50岁当妈妈。
我觉得明星或者说你有这个底气是 OK 的、嗯、你有这个资本是 OK 的。我相信如果说王思聪60岁他说他有一小人都没所谓，对吧，就像或者是像你看最近最悲惨的例子，不就是今天昨天的热搜，就是王石和田朴珺离婚了、
嗯、
对吧，因为王石70多岁了，田朴珺原来说你不挣钱了我养你，王石真的在24年的时候说 OK 我不要这1000万的这样的一个退休金了，田朴珺发现自己养不起王石了，或者他不想养王石了，
对，因为王石明显感觉他的锐气是没有了，就这个人他是丧失以前的魅力的。
70了，能王石这样已经真的不错了，对吧？
对，
你想想田朴珺，假如我们想田朴珺70岁的时候，任何一个人，我甚至都不能想象我70岁的时候，我甚至都有的时候我自己啊，这个该死的处女座可能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就是我甚至都不想活到70岁。我觉得是我在壮年的时候，在我嘴里不会控制不住留下哈喇子的时候，在我手不会抖的时候，对，就不会这种无规律颤抖的时候，在我还能够自己大小便的时候就死了，就挺好。
你不是还要狠狠的爱一次吗？
爱一次归爱一次，但是我也不想，对吧，最后爱了这一次之后发现大小便失禁了，我觉得那个场面是有点难看。
嗯，对。
但你看刘晓庆的70岁就还是很有魅力，就她还是很有生命力啊。
哎、
这
就是你们女性跟男性的不同，
对
吧？男性不一样。
哦，对。
男性是逐渐的发现失去这个自己曾经掌控的世界，而女性发现，哎，
越来越自由。对，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越自由。
哎，还真是。我妈现在就明显很有活力。
对对对、嗯。
我妈这次出来检查她的膝盖，她就因为她膝盖有那个什么积水啊什么的。
嗯。
我一问，她妈每天早上她出去锻炼1.5个小时。
对。
就是把什么太极拳什么什么都打一遍，我比我有精力多了。
2点原因，就是因为我也发现退休之后男女的这个权力会反转，因为在咱们父母一代基本上是比如说男生可能事业更成功啊，女生退居家庭一些、
嗯、
然后退休之后他们会反转。第1点原因就是因为生理结构，所以女生在60多岁时候身体是比男性要好的， 第二点就是女性她擅长什么淘宝呀什么拼多多呀这些，她这么多年都在弄这事儿。很多男性他退休之后其体制内的他是不会用的，所以他立刻就被社会脱节，他就是一个没用的老头。
他人即地狱，然后像萨特那句话，
对
这个北京之王也挺我有点的为北京之王担心，因为我似乎在大梦的瞳孔里面看到了一个失败无能绝种的自己
因为我感觉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女生她尤其上一辈她就被规训了很多，比如说她要结婚生子呀、要什么照顾家庭，然后随着时代的进步，她们到六十多岁会发现困住自己那些东西都不在了，比如说婆婆呀什么的、
okay.
所以他们真的会感觉到很自由，真的。所以
你老公不听咱们的节目
他听美国他也是同意的，他也是 认同的。所以我现在感觉反而是比如说他们就经常拿两个例子，就一个周杰伦一个蔡依林，他们岁数差不多嘛，但是你明显感觉周杰伦的创作力是在肯定是在断崖式下跌的，他也对社会没有好奇了，就好像进入养老状态，但是蔡依林不断的在探索新的领域，这样的就是女生她在这个年龄她反而如果想通了自己，比如说到底要不要孩子，结婚不结婚，把这些坎儿都迈过之后，他反而就更自由了。对，所以是不是从女性视角看事情，还是就是互相交流一下，还是有收获？
脊背有点发凉。
但是我觉得，如果被婆婆控制的话，那种还挺痛苦的。嗯，但是这个年代好像很少了吧？这个年代都是儿媳妇控制婆婆，感觉。
我觉得很多，我觉得别管谁控制谁，都不是一种好的现象
对
啊、
对，都是霸凌。
你这个岁数不结婚呢，在他们眼里啊。尤其是在一个福建老人眼里，我都能想象到属于一个残次品。嗯，对，而且呢，你父母认为啊，再不这样下去，你甚至会功能老化。
嗯，
你本来是一残次品了，还老化了。
哎、嗯，但是就是离婚了比不结婚要好呀，就是在婚恋市场上也是，无论男女，你离过婚比永一直没有结婚是好的。
是吗？
嗯，
是吗？
是的。
嗯，
对，因为我们深谙这个。婚恋市场，而且还有就是这个在婚恋市场上，女生比男生面临的压力要多得多。就男生他只要想结婚，他五十六十没结过婚或离了，或者离了三次都随时可以。但是在大城市，女生基本上就不可能。所以男生的压力真的比女生小很多了，就是在这方面。但是男生压力可能在事业呀什么的。
大梦，我问你啊，
嗯，
这大爷，
嗯，
不是被打死了吗？
嗯，
上天堂了，
嗯，
见着一老头白胡子的上帝，嗯。你怎么死的呀？大爷说：“
我嘴欠。”
大爷说：“我就关心了关心我邻家那个小伙子有没有结婚。”你觉得大爷会给他开什么门？会开天堂之门，还是说地狱之门？
那如果跟那个杀人的比，他可能是被开天堂之门吧。
嗯，你觉得他能成为小天使，幸福到天堂之后问每一个人，哎，遇见哦，张老师肯定不在那个里边，可遇见妈妈，哎，你怎么还没结婚？
我觉得要是遇见我，他下次就不敢这么说话。
为什么？
就因为我会第一次就给他治的服服帖帖的。
哦，
那你怎么治他呢？
就是我会说关你屁事儿呀，就我会让他那什么，我会说那你为什么没住在什么什么好的养老院里或者好的小区里面呢？你是不是太差了？就我会回怼他呀。第一开始我就治，让这个事情不会进行到最差的那一步骤，
是吧？
嗯，
那大猛听上去你就像那杀人犯一样
啊！对对对，只不过我觉得我唯一区别是我会暗杀他。怎么说呢？很久没简单的快乐过，好像听说人长大了以后就容易烦恼多，你的伙伴呢？有很多留在了人海中，留下的不是结了婚的，就是一样烦恼多。来看一眼这个温柔的世界，温柔里也藏着刀，刀口上也撒毒药。走走南大街，路上行人冷着脸，大概只有漫不经心是唯一的解药。我的小老弟，其实也没多大意义。
意在这个浑浊的人海里，你要保护好自己。来来看一眼这个温柔的世界，温柔里呀藏着刀，刀口上要撒毒药，走走那